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二十四孝的故事，今天是第六集。我们要来听的是孝行感动天，意思就是孝顺的精神跟行为感动了天地，天地万物都来帮他。这个人会是谁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二十四孝第六集，孝感动天。
虞舜，瞽叟之子，姓至孝，父完，母盈，弟象傲，舜耕于骊山，有象为之耕，有鸟为之云，其孝敢如此。帝尧闻之，是以九男，妻以二女，遂以天下让焉。
对对耕春象，纷纷云草禽，四尧登帝位，孝感动天心。
舜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伟人，他的母亲在生下他不久之后便去世了，父亲又娶了妻子，照顾一家人的生活。可是舜的后母是个无知的妇人，一点也不疼爱舜，又时常在舜的父亲面前搬弄是非，数落舜的不是。偏偏舜的父亲也不明事理，好坏不分，听信后母的话，也开始嫌弃舜了。这位后母时常叫舜去做一些十分粗重的工作，处处挑剔刁难，刻薄极了。不久，舜的后母生下一个男孩，取名象。等他稍微懂事之后，对舜总是傲慢无礼，常常找机会欺负他。本性忠厚善良的舜一点也不记恨，他不会忤逆父母，反而更加孝顺。对于弟弟，他再三忍让，更用宽容的心友爱弟弟。舜默默承受后母的虐待，包容弟弟的欺凌，一切逆来顺受。这样的孝行连上天都被感动，神奇的事竟然发生了。平时舜都是自己一个人到田里耕作，古书上记载他是在今天的山东省骊山这里耕种。有一天，当他一如往常在田里挥汗如雨工作时，突然来了大象和小鸟。大象帮他耕田，小鸟替他除草，令人啧啧称奇。大家都说这是因为舜的孝心感动了天地，所以才派动物们来帮忙。不但如此，舜也很有人缘，处处受欢迎，孝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远近驰名。有一次，舜住的地方因为洪水泛滥成灾，舜和许多人一样被大水冲走，在波涛汹涌的水中，舜几乎忘了自己的安危，一心只挂念着家人。正当他在洪水中挣扎，拼命寻找家人的时候，抬头看见父母和弟弟好端端坐在屋顶上， 他才放下心中的大石头，任自己在水中浮沉。后来舜竟然被洪水冲到了岸上，平安无事，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。当时尧帝正为继承帝位的人选而伤脑筋，四处寻访贤士才人，他想从辅佐自己的臣子中找出适当的人，但是大家都说自己能力不够。后来有人把舜的事迹告诉尧帝，臣子们纷纷推荐舜来继承帝位。尧帝想了想，便把舜找来，先请他辅佐国事，从旁观察舜的处事为人。舜很快就赢得了尧帝的赏识，尧帝不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都嫁给他，还派了九个儿子协助舜处理国政，官位都在舜之下。眼看舜就要否极泰来，前途一片光明，可是舜的弟弟象却开始嫉妒了起来。他暗中去找母亲商量，两个人想出了奸计要陷害舜。首先他们请父亲去把舜找来，叫他整修谷仓的屋顶。孝顺的舜二话不说便赶了回来，专心地修补屋顶。这时候象趁着舜不注意的时候，竟然偷偷把梯子拿走，接着象竟然狠毒地放了一把火，企图烧死舜。熊熊烈火很快就要吞噬了谷仓，而屋顶上的舜找不到梯子下来，情急之下想起妻子给他的两个斗笠还背在背上，就把他们绑在手臂上，从屋顶上跳了下来。后母和弟弟的奸计没能得逞，舜化险为夷地度过了难关。可是象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，他又和后母绞尽脑汁，想尽办法要再次置舜于死地。这一回他们请舜回家帮忙挖井，舜又答应了。舜那两位聪明的妻子在舜经历了上次的事件之后，就在舜快要出门的时候教他一个办法，要他到井底的时候立刻在井边挖一个足够容纳自己的洞。当舜下到井里时，就照着妻子的话挖了个洞穴。过了一会儿，听见象在上面大声地问：
哥，你已经在挖井了吗？
是啊。
舜抬起头大声地回答，而象的脸上浮现一丝得意的微笑，随即就把一堆一堆的泥土石头往井里倒，一直到他认为差不多了，才高兴地回家跟母亲说：
娘，总算除掉眼中钉了。
过了不久，舜浑身脏兮兮地走了进来，对刚才发生的事一个字都不说，一如往常地对待后母和弟弟。恶毒的母子俩非常感动，终于觉悟他们的行为多么可耻，从此改变对舜的态度，一家和乐融融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尧帝观察舜的能力和品德，非常的肯定，证实舜是接替帝位的最佳人选。因为懂得孝顺父母、有爱兄弟的人，一定也能够体恤天下的百姓。于是尧把帝位让给了舜，没有传给自己的子孙，后人称为禅让。后来舜也效法尧禅让的精神，把王位让给治理洪水有功的大禹。舜从个人的品德修养到对国家的统治和贡献，都是后世的典范，传为千古佳话。舜真的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好皇帝，经过今天的故事发现，原来他也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呢，难怪人家说百善孝为先。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24孝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